好，各位早，我们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能够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拆毁我们中间跟父神隔断的墙，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父神面前。父神，我们对你有十分的信心，帮助我们的信靠不再是环境，不再是感觉，不是在是这个环境改变了我们才信靠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主，帮助我们更加的被提升。在世上虽然有苦难，虽然有这些艰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在主的手中。帮助我们继续把我们的信心定睛能够放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就你的话不会改变，所以你的话是信实可靠的。赞美主，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交托给圣灵来引导你的教会。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三十章。那三十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计划必定应验。神的计划必定应验。那这一章里面讲到信心啊，我们的信心，我们常常会定睛在什么呢？处境改变了，或者环境改变了，或者越来越好了，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个。包括我们刚才我们全心传道讲的，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会遇到我们的组员生病，当生病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他祷告，盼望他照着我们想的能够成就。当然医治是神的心意，但是神的医治好不好，我们把信心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如果放在地方的话，我们常常就把信心放在环境上了，就会出现什么？好的时候感恩赞美，不好的时候神你不听我祷告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事实上不是，我们的信心要在他的应许上，我们的信心要放在他的话语当中，只有他的话安定在天。所以不管处境如何，结果就交给神了，因为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信的，我们要信得过他。好，我们看到整章来讲呢，讲到神的计划必定要应验。他是创造万物的上帝，他也是给我们计划的上帝。他呼召你，像呼召耶利米一样，在腹中他就说啊，你是个列国的先知了，你是多国的先知了。他开始就讲这个了，一直在出生，神一直在让他走这条道路。我们也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要记得神对我们有计划。这计划当中呢，有很多的过程，这过程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能够更像这位神，更像这位神，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遇到什么事情，记得上帝透过了这些处境让我们更像他。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你们要效法我，像我什么？效法基督。所以基督徒朋友们，我们多个焦点，我们要更像基督。透过各种的环境，上帝用的各种的可能磨练，也甚至是熬练，都是焦点一个，让我们更像基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事，以致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好事坏事或者觉得不顺遂都有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会像基督，能够来赞美他，能够来感谢他，能够来信靠他。所以你看到整章，你需要到上帝的话其实是 A 记号， A 计划，他的计划让我们都更像这位神。虽然 看起来环境不怎么样，国家也国破人亡了，但是七十年就回来了嘛，其实就是他的计划，我们看了就会明白。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话真的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因为他的话会应验的。好，这边有五个很重要的预言，请耶利米一定要写下来，这写下来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读他的书信就知道了，原来他写下来对我们后代是很大的帮助。我们去看，来第一段，从第一节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预备起来。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边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其实耶利米常常听到神的话，常常领受神的话，因为他跟神走在一起，所以神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加的紧密。你看耶利米是跟随神的，怎么跟随呢？他跟神讲话。弟兄姐妹，我们跟人的关系要亲密，要不断的对话，祷告就是对话。 祷告就是跟神对话，你跟神不住的祷告就是不住的对话，不住的对话就不住的更加的亲近，更加的认识，更加 close。 所以神说不要停止祷告，你的心要不断的谢谢耶稣，不断的感谢耶稣，24小时随时都要来感谢耶稣。这个叫做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小事开始。你不要以为大事才需要跑来到信耶稣，哇，快没命了 ，cancer 啦，或者啊很大的意外啦，很大的冲击才跑到教会，这种不是真信心。真信心是从小事开始。你能够站起来要感谢耶稣，你能够喝水要感谢耶稣，你今天能够排泄要来感谢耶稣，你今天能睁开眼睛感谢耶稣，你今天能够抓羊感谢耶稣。因为一切的生活动作从我都在乎他。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可以办得到，我靠我自己就可以站立了，我靠我自己可以坐下了，我靠我自己喝水了。其实力量是在乎神，如果他没有给你力量，你什么都办不到。如果你去看一些中风的就好，连抓羊都抓不到，哎，是不是？你会抓得到，原来一切力量都在乎他，是他给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不要骄傲，凡事都要谢谢他，谢谢耶稣，像柯安东牧师一样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什么事情都在谢谢，不住在感恩，因为一切都是从他来。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从小事就开始。耶利米跟神走得很近，他常常听到神的话，他常常跟神对话，好事坏事就不断在对话，所以神常常跟他讲话。如果你要听到神对你对话，开始感谢他，常常跟他走在一起，大事小事都跟他走在一起。以诺跟神走在一起365年，没有见到死就被神接回去了。我们跟神走在一起，能够胜过死亡的，可胜过阴间的权势。不要只是大事才找神，小事就开始，要感恩。耶利米你看到他有这个特质，常常听到神的话，神跟他讲话讲很多了。我们现在读到30章了嘛，后面还有什么，到了52章啊，然后呢还有耶利米哀歌，所以一生都在跟神对话，大事小事都听神的话，寻求神的话。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是犹大国，以北国以色列都不听神的话，他是这样子的极端的，一个是非常听神的话，一个是极度的不想听神的话。你看到吗？都是相信上帝的百姓，但是结果是不一样。耶利米是扭转环境的人，他是把上帝的旨意讲得很清楚的人，上帝重用的人，因为他一直在跟神对话听话。后来神在这一章里面告诉他说，耶利米，耶利米，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么多话，接下来你要把我跟你过去讲到现在的话全部写下来，并且写在什么书上，要出书，让我们都能够知道上帝是一个活着的神。活着才会讲话嘛，死的就没有话嘛。我们的神是活的，是会对我们说话的神，这位神是复活的神，他现在就在你心里面可以对你说话。早上来找祷，神在对你说话，透过圣经每一天都好好听神的话。神讲的话太多了啦，耶利米你记不得，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这个叫属灵的日记，写下来，有养成这个习惯是好的。写下来一篇的祷，100天的祷告写下来，大事小事你跟神的对话写下来，你是跟神走在一起的，一定有很多的美好的记录。这个是你跟神走在伊甸花园里面的话，哦，这样写下来。好，你看到吗？他说你要写下来一切的话，一切就是画起来，一切就是一切，不要疏忽，上帝对你所有的话都记载下来。OK， 记载下来之后呢，他说要写在书上 ，books， 不是 paper， 是 books， 代表什么？可以出书啊，那个量是很多的嘛，叫做 books 是吧？是，写下来。写下来之后，神就告诉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归回。”圈起来归回，归回代表什么？他们已经被掳去了嘛。然后呢，日子将到70年，我们读过前面几章，70年之后，日子来到了， 你们就会全部从巴比伦或是从波斯从各国回到什么，回到你们现在的、上帝给你们应许之地。七十年，所有的假先知说两年就回来， No， 七十年，上帝讲的话全部都记下来。所以你看到上帝的话有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在当中，我要使你们归回，我要使被掳的归回，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要得这地什么为业。上帝给的产业都是无条件的，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都没有条件的，白白给我们的。为什么得着？很简单，因为你是他的孩子而已，不是你努力，不是你的业绩，不是你怎么成绩， No， 是神白白给你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要把荣耀归给神。但是神给我们产业之后是白白给，但是记得享受产业，你要好好的经营产业，跟你的行为有关系。如果没有好好的守住产业，可能会被掳去，是因为你的行为没有合乎上帝的属性。所以上帝呢要来做调整，要来做门徒训练，因为你居住的地方是圣洁之地，结果你弄成污秽之地，上帝一定会做什么修剪的工作。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让这些外国巴比伦来掳掠他的百姓呢？我讲过，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所拜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所做的一切神给我们的安排，就让我们更加的像基督，像他圣洁一样。没有圣洁的话不能见神的，没有圣洁的话不是属神国度的子民的。所以神一直在叫我们一定要圣洁。什么圣洁呢？效法基督。那效法基督之前呢，还有一个动作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动作就是我们要离弃，我们要改变，要改变跟离弃，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要改变。所以上帝呢看到你们不听不听再不听呢，上帝就用这个、外国的兵丁来入侵这个地方，把你连根拔掉，然后在外国什么好像在熬炼门徒训练一样，一直到圣洁的时候、回来了，因为你们已经合格了，回到这地方，不再被世界弄瞎心眼，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不再拜偶像，不再做这些跟异族的文化相关的事。神做的工作就是目的，让所有的族群都能够圣洁。所以他一讲的话，他讲到日子，他不仅讲日子，他还讲到北国跟南国，看到吗？北国就是以色列，130年前已经 over 了，已经、灭国了。现在讲到南国，南国一样被掳。所以看到这个年间，你看到上帝都一样不断找他的仆人来跟他们讲，一定要好好的效法神，不要效法世界，要改变过来。所以你明白这个时候，你就了解、原来是神七十年要做这个工作，让他的百姓恢复到圣洁，以圣洁就回到他的地了。一样的，我们在世上，神每一天都 在帮助我们圣洁、顺服、圣洁、顺服，越圣洁越顺服，你就继续在神的应许之地享受白白的恩典。这是上帝的心意，他不是为了处罚而处罚，处罚是为你什么圣洁，处罚是为了什么，要你能够顺服。当父母亲都不是这样子吗？是吗？你不圣洁就容易生病嘛，对不对？他随便乱吃，随便乱摸，随便乱看，心里都受污秽，上帝说肯定生病。所以我一定要改变你的坏习惯，让你能够圣洁，心灵要圣洁，外面里面都要圣洁。好，再来，你看到神要他们这样子归回，要耶利米写在书上，到底写在书上要做什么事，把它写下来，有四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你要把它一切的话写在书上，第一个就是要来应验上帝说，讲出来七十年嘛，对不对？要不要记下来啊？要啊，不然怎么知道你讲过这句话呢？好像三年还是三十年还是三百年呢，搞不清楚。应验需要什么？要有时间写下来记录，就知道这神讲的话。然后实现之后呢，哇，神的话真是信实可靠的，写下来。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没有写了，有些预言先知的要你什么录音，你们这个 OK， 我 我们教会出来之前有一个先知已经过去了，叫海凯斯呢，被主接回去，他洋洋洒洒写了14个重点，就给我们丰富教会，我都把它写下来，几乎每天都在看，这些事已经都实现了。真正的先知，他的话经得起上帝的考验，时间的考验，因为从神来。OK， 所以要写下来是为了应验，录起来是可以听，继续往前走会应验的。好，第二个是为了安慰，因为他们被掳，会觉得哇，国破人亡了，根本回不来了，是不是 ？OK， 然后呢，也搞不清楚了，到底怎么办呢？因为在外国了嘛，当人家奴仆了。需要神的安慰。 OK， 第三个为什么要你写下来，第三个要你认识，我们常常搞不清楚，你后来在最后一节就知道，原来神让我们在后面的日子才知道，原来上帝是做这工作的上帝啊，认识。愿神帮助我们，大小事就是要我们认识他。 OK，最后一个，神要我们记录下来的目的什么呢？让我们能够流传下去。今天我们有这本耶利米书嘛，流传到我们这一代来了，流传下来要记载。所以你看到吗，神对耶利米讲话都很有意思的，让他成为一个好的先知，讲很多你也记不来，那也不能有产业下去写下来。好，这是第一段，知道上帝的心。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的几个预言就实现出来。我们看到第一个预言在第四节，然后到第九节，第四到第九有两个预言。好，预备，请。
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惨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惨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好，这边是第九节，第四到第九节，我们看到其中上帝的话，它是预言性的，它的预言性就是要应验才知道真的是从神来的。如果假先知的话，它不会应验的。假先知是出于自己，或是出于邪灵来的，邪世界来的。虽然有些事情看起来有精准，但是是错误的源头，我们要非常小心。好，出于神的话，你看到他要你记录下来，有一个两个预言在这个四节到九节当中。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犹大所说的话。以色列是指北国，犹大是指南国，北国南国同时上帝都给话。北国已经130几年前已经灭了，现在剩下南国而已。好，说发生什么事呢？耶和华如此说：我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这个是入侵的声音，战争的声音。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灭掉了，现在巴比伦帝国兴起一样。南国你们要注意，上帝也会来管教，透过了这些仇敌，好像来管教你们一样，你们会充满这些惧怕不安的声音，你们听到。而且你看到吗？你们且看看一下，男人有惨难吗？男人有惨难吗？男人当然不会有惨难，但是男人却经历到惨难这么大的痛苦。惨难是指什么？就是指人最承担最大的痛苦，就是惨难。生小孩是最大的痛苦的指数，是这个讲这个。他说这个整个男人呢，这些战士呢，都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被入侵。好，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呢？像这个惨难的妇人，脸色都什么变青啊？因为痛得不得了啊！恶者入侵了，大家都惧怕、恐惧，而且呢发抖，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痛苦的不得了。上帝指出这个是预言，犹大国已经两批被掳，接下来会如此的悲惨。要注意上帝的话。接下来他说什么呢？哀哉，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什么？ 救出来。他们会被这个被侵略，但是上帝会把他们救出来。我们已经读到了两个男子嘛，对不对？第一批、第二批的就是好的无花果嘛。他们似乎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在上帝眼中是什么？分别出来。另外第三批也会被掳，但是这是极坏的无花果，警告再警告，警告再警告，23年够了吧？警告这么多了，再不听呢，就来了。但是他们真的不听。愿神帮助我们，上帝讲话其实都要我们一件事，让我们能够听进他的话，不要受白白的苦。上帝是好神，我们的耶稣是好的主，他不会让你白白受苦的。但是你不听的话，会不会受苦啊？会，像小孩子一样嘛，对不对？爸爸妈妈已经跟你讲，就是不要这样子，你就是故意嘛。然后在外面弄来弄去，到最后灰头土脸回来嘛，那怎么办呢？还是给你修修了，清洁清洁。但是呢，你就白白受苦了，不必要的苦不要去受，你就要学习顺服听上帝的话，绝对不会错。OK， 接下来你看到吗？犹大就是不听。你看两批被掳到巴比伦去，剩下一批，这一批呢很糟糕，不听就是不听。结果你看到吗？遇到像惨难之苦、惨难之灾，但是神后来呢也把他救回来了。第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再这个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代表说他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巴比伦会瓦解。 OK， 见到什么？波斯帝国。那波斯的王呢，忽然间就变成一个很有怜悯心的。 OK， 古列王就开始有感动，你们回去吧，有没有？所罗巴伯就带队回去了，然后呢会回来什么建殿，有没有？然后呢再来就以斯帖来了嘛，以斯拉来了，抱歉，以斯拉就来了，教导百姓怎么样圣洁听从上帝的话，是吗？ OK， 你看到这个就是上当机代工的工作，他们就一批、两批，然后最后一批、三批都回到上帝的殿当中，继续来荣耀神。这个就是在讲预言，上帝讲得很清楚，你们被掳70年会再回来，你们被掳的那个地方呢，你们不会怎么样。昨天读了，并且你们发旺起来，可以生儿养女，建立家室，并且看到第三代，有没有自己的田地所种的，还可以盖房子。在那个地方会安居乐业，然后70年之后就回到上帝给我们应许之地。这是一个预言。好，所以你看到预言一就是耶路撒冷会被巴比伦所围攻，第二个预言二就在第八节，预言什么？神必拯救他的百姓，虽然这么糟糕被掳了，但是神说你们会被拯救的，这是预言二，大家能够明白。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节一起来读，我们读到第17节，看到预言三跟预言四，我们看到第十节，预备，请。
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残果，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 都因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锡安，无人来探问的。
好，这边讲到 第三段了。下面说故此，就是所以神又说了，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为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好，你看到神已经讲第三个预言出来，虽然你们被掳，但上帝会拯救。虽然你们会被掳，但是上帝会亲自把你们带回到你们的故土。而且你看到吗？神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们后裔必定会平平安的回来。上帝讲了这句话，耶利米你要先写下来，以后实现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话真是可信靠的。这是上帝发出的预言，他们都要享受上帝给他们平安，虽然在异地，但是神会给他们安居乐业，而且可以生养众多，一直到平安回来的时候，会一批一批的回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是写得非常清楚。好，接下来你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十一节，因我与你什么同在。画起来，原来被掳的时候神在不在啊？
在。
虽然在外国异教的地方，神在不在？在。只要神在那个地方都是平安的，只要神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都可以安静而安息，能够在神面前安定，能够过生活，这是很重要的。愿神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神在的地方是何等喜乐的这件事情，我们都喜欢看见超自然的医治，但大家请大家也要注意一件事，上帝彰显他的同在常常透过超自然彰显出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医治，请大家记得耶稣亲自临在了。我们同工为人家祷告而多得医治，我的直觉说感谢耶稣，你彰显你的同在。耶稣说你们要去说明做主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怎么知道在？他彰显他的神迹，彰显神迹除了自己很开心之外，最开心是他彰显他的同在，叫做耶稣临在。所以有这个地方有得医治要很感恩，耶稣临在丰富教会，阿们，这是他的记号，我们不要眼睛看不清楚，要知道。我很开心听到同工有这个祷告，这祷告代表耶稣在彰显他的同在。阿们。所以无论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经历到耶稣的同在。有耶稣在，好开心哦，因为他真的是做奇妙工作的神，再来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祷告常常看见耶稣的临在，他的同在。好，继续看下去，因为我与你同在，要什么？救你，也要将你所赶散你到那些国灭除干净。好，你看到吗？现在有没有巴比伦呢？现在有没有波斯啊？都没了，那些国都变成历史嘛，是不是？但是以色列还在吗？在。雅各还在吗？在。百姓还在吗？在。而且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国家嘛，对不对？你看到吗？上帝话有没有应验？
有。
这些欺负他掳他们的不在，三代就不见了。巴比伦帝国虽然像金的头，但是 over 了。波斯也是如此嘛，也 over 了。但是上帝的国永远没有改变，这个我们从现在后代来看就真的都在实现嘛。好，接下来你看下来，他说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什么整治你。把它画起来，从宽整治你。为什么他们被掳？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犯罪。上帝是圣洁的，是绝对公义的，但是呢，百姓却不听，走向不义、不公、黑暗的道路，犯罪。犯罪就会跟神什么隔绝嘛，犯罪上帝就会行出公义的杖来刑罚。他不仅刑罚百姓，他也刑罚 没有认识上帝国的这些列国，因为上帝是列国的神，这我们看得见的。前面就讲到审判呢，都是讲到这个。所以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收你的贿赂，他会行公义，他也会好怜悯。他是公义是摆前面哦，行公义后面在什么？怜悯嘛。孩子出错了，做错了，你当法官的要不要处罚？要啊，在国家法律面前，你当法官，即使是儿子，我还是要刑罚。神就是绝对的公义，讲明白哈。但是上帝呢，去后面有怜悯，透过谁怜悯？耶稣怜悯我们。本来是我该受苦的嘛，该打的嘛，该死的嘛，该背十字架的嘛，受刑的，但是他却差他的儿子代替了我，那个叫做好怜悯。所以每次想到十字架都很感恩呢、啊，所以爸爸太好了，怎么这么爱我到这个地步呢？把他的儿子大儿子给了我，非常感动跟感恩。所以不要再走这条让神伤心的道路，要学会顺服跟听他的话。好，他说我从宽整治，要不要整治啊？要，但是从宽。本来判死刑的，哎，一年就 OK 了。哇，那个会跳跃赞美神了。本来该死的不用死，免死，那叫从宽。要不要整治？还是要。要不要处罚？要，但是有从宽的要素在当中。好，万不能不罚你，以你为无罪，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是绝对公义的神。所以人人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我们的一生所作所为，你以为别人看不到，上帝都在看。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我们在世上日子都要交账。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活在神的计划里面，所在公义的行列当中。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过程呢非常特别，他说你们会被救回来，但是这边有什么整治在当中，有着处罚在当中。我们来看到十二节，耶和华如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数，使你伤痕得以什么残果，也没有医药医治的良药。这个叫做处罚的过程，有极大的什么痛苦难过。门徒训练轻松还是难过啊？难过，真的很难过。你以为三年半很简单吗？哇，很挣扎嘛。第一个就是呼召嘛，彼得来跟随我，我就让你得人如得鱼。跟随我就是门徒训练的开始，后面会让你得人如得鱼，就是门徒训练的目标。在这过程当中呢，却很挣扎。跟随我，你就要先舍弃嘛，舍弃你的爱船、爱王、爱妻、爱女、爱儿，你的爱家全部要舍。然后你要什么？来跟随我，是不是开始拉扯了？如果你要得人如得鱼，你第一关就是这个。做幸福小组拉不拉扯？每次都很拉扯，正常的，谁不拉扯呢？是吗？门徒训练跟呼召都很拉扯，你有拉扯，感谢主，那个叫做门徒训练。没有拉扯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早早都时间到这边就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麦当劳吃早餐好不好？好。接下来呢，牧师开车带你们去到垦丁三日游好不好？好。根本不用拉扯啊，在那 vocation， 这不叫门徒训练，也不用拉扯。有拉扯就是门徒训练，你里面会挣扎的、不舒服的、痛苦的，但是你才会操练出属灵的成熟跟 muscle， 才能够被神用，才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能够打仗。阿们。是，神很爱以色列，神和雅各一直在门徒训练，让你们能更像耶稣圣洁。 像耶稣温柔，像耶稣在受苦当中学会顺服。希伯来书教的哦，耶稣是在痛苦当中学什么？顺服。门徒训练有没有痛苦？很多痛苦，他学什么？学顺服。吃好睡好躺好，那个都不需要操练了，本来就很厉害的。什么？吃不好，很早起，还要进食，还要这样那样子，哼，就来了。可是你就知道你自己的本质如何。所有的运动选手，第一个就是自律。所有的运动选手最要学的就是自律。林书豪这次回来痛哭在讲台上，有吗？是蛮痛苦啊，坐冷板凳啊，虽然得到什么第一名了，可是内心世界却是非常的，刚刚出来临来风，什么风都没了，一阵风而已，是不是很辛苦？别人看不起哦，很多人都脚觉得他，可是他继续跟随神，这个叫做门徒训练。神爱以色列，门徒训练多久？70年。久不久啊？可能他那一辈子就过去了，70年吧。可是神规定是如此。后来再回来，请问有没有圣洁了？有没有再拜偶像了？不会再拜了，懂得顺服，懂得圣洁了。这是神给我们看见最主要目的。好，接下来你看到他们受痛苦却没有药可以贴，受到这 些困苦却没有人缠裹，似乎好像神忘记他们。好，接下来14节，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亲爱的画起来，到底雅各过去亲爱谁啊？犹大亲爱谁啊？他们老是什么西归挖大饼嘛，对不对？靠南国就是埃及嘛，靠北国也是巴比伦亚述嘛，结果这亲爱的呢欺负你，想舔都叫人了。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我们以为世界对我们是好朋友，欺负你最厉害就是这个，不是吗？你绕了世界一圈就知道，其实世界是吞吃我们的。那天我跟同工还有师母去参加了台北的一个教会举办的青年国事论坛了，听到了柯文哲讲一句话，觉得蛮有智慧的。当你发旺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来认识你了。当你很差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你就认识是不是你的朋友了，是吗？这世界玩法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很厉害的时候，哇，林乃峰大家都封他了，是吗？大圣现在在很低的时候呢，他就认出谁真正是我 good friend。 耶稣是我们至好的朋友，我有他，阿们，因为他对你有计划。雅各，你这么糟糕，虽然我用各样这样子来好像是惩罚你，但是不离不弃的就是我，就是这位神。早早认清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好朋友，主耶稣才是我的好朋友。我有他是好朋友，而且至好的朋友。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听到我长辈啊、阿嬷他们那一代的，我的外婆，我师母那边也是一样，那一代的其实蛮辛苦的，可是他们唱那个圣诗啊，就是那几首啊，了解吗？他们都会背到四展哦。他最喜欢唱的太阳榜是什么？季后边又就是亚索，最喜欢唱的。那唱那吟诗那拉巴塞，头发都斑白了。 那时候我听不懂为什么老是因为爱哭。圣诞节整排老人家上去，然后就唱这一首，几乎朋友都是耶稣，然后唱头一句都大家在哭干了。啊，我有这小孩子都小小的，哎，要哭就不要上台啊。啊，你老花眼睛的看呢？啊，大金丝啊，嗯，几千回拢在这。可是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唱《致好朋友》时也是会哭。我想到我现在都还是很感动。人生走过来，知道耶稣才是最好的朋友。林娜老师就很清楚了，因为头发白了嘛。唱来唱去就这首最真的最感动的，谁永远在？而你会在吗？好同学朋友会在吗？你在病痛谁在呀？一个人在交锋病房的时候谁在呀？治好朋友就是耶稣。阿们。雅各啊，要明白啊，你所亲爱的埃及啊、巴比伦啊，如你、同你、压迫你最厉害的这些，你说亲爱的。你有没有认清楚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不要被骗。好，所以神指出来哦。OK， 看得很清楚。好，再来呢？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加害的伤害伤害你，然后呢，用残忍者的整治整治你。好，第十五节，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什么甚大，罪恶。众多讲几次了？两次。为什么有这个整治？为什么有这个处罚？因为你们罪恶什么众多，整个圣地都变成偶像之地，到处都是丘坛嘛，好像台湾一样，山上也这边也那边有庙，那边有神坛。最糟糕是神的圣殿在拜太阳、拜月亮，圣殿里面都是偶像。整个文武百官都在采访，超棒，伤不伤神的心啊？罪恶重不重大？除了宗教之外，政治也是一样，滥用权柄，有没有这个？大吃小啊，然后呢，啊，弱肉强食，都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最糟糕的，把孩子亲自的用火烧死。你看罪恶重不重啊？重。所以神告诉他：“你们受的苦是清楚了没？罪恶这么多，重重的本来都该灭国的，但神却留了余种，把你们分别出来，在70年，在70年，在外地，反而平安度过，而且发旺起来。但你就是嘛，对吗？所以看到上帝的心意。好，接下来这些疼痛只是门徒训练，神还有给我们好处。来看不见，来第17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你怎么？”痊愈，谁使他痊愈？
耶和华，
看到吗？神没有忘记，神给他们痊愈，而且医好他们的伤痕，都因为人称为什么？人称你们被什么赶散的？赶散的，赶散英文就是什么啊？直接讲就是被放逐了，被遗弃了。人说啊，这个是垃圾，被遗弃的，来到我们国家。当这个奴隶了，就这样子被人家瞧不起，被遗弃的，你的神早就忘记你了，你是被人家放弃的一群，好像孤儿一样，没有人要的，没有自尊的。那你看到说犹大国已经亡国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好，神说你记得人都这么称呼你们，但是说什么？这是西安无人来什么探问，探问小字说什么理会，这代表说没有人关心呢，能看到你就啊，吐口水，你看到你们以色列百姓就很讨厌，就被人家看成垃圾一样抛来抛去。但是神却讲说，我必要医好你们的伤痕，我是你们的神，我要让你们回到我给你的应许之地。 好，所以你看到这是讲到第四个预言，医好你们的伤痕。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了，第十八节开始，一起来读。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造就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致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致卑微。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看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消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
好，最后一段来，我们看到十八节。好，第五个预言讲到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的帐篷归回，我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岗，宫殿也照样有什么人居住。好，第五个预言就是他们必定会归回，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重建什么这个圣地。上帝的工作非常奇妙，七十年之后一定会回来的，而且呢地方不变，圣殿的旧址也在那个地方，这个圣城呢也是这样建造起来。好，看起来呢好像是不好的七十年，但是后面的七十年却完全的欣欣向荣，上帝会让你们荣耀起来，兴盛起来，复兴起来，发旺起来，这是上帝给他们的预言。好，接下来你看到不仅这样子，你看到这个兴旺的日子，他的欣欣笑容这个欣欣向荣的非常美的图像，在十九节的地方，必有感谢和欢乐的什么声音，不再有什么痛苦。刚前面不是痛苦啊，哇，发抖啊，不安啊，战争啊，苦毒啊，那些愁苦的声音全部没有了，变成什么感恩跟什么欢乐，这个就是天国了。神的国没有抱怨，神的国没有痛苦，神的国没有死亡，神的国没有这些伤痛，神的国只有平安、喜乐跟欢乐。这个是神国的降临了。我们需要这样的神国，愿神帮助我们一起来扩展神的国。只要耶稣的同在，那个地方就是天堂。充满什么特质？感谢，还有什么欢乐？就是喜乐了。阿们。有欢乐吗？我们有没有喜乐啊？有欢乐有喜乐，代表你的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因为这国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就在你的心里。阿们。你知道你是属神国了吗？看你自己每天有没有感恩跟喜乐，你就知道你是属神国的。阿们。遇到什么事感恩，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从早到晚都充满感恩，代表神国是属于你的。 OK， 再来就是喜乐，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致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致卑微，代表说会兴旺。再来，他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什么刑罚，代表说他们儿女如往日，代表蒙恩，回到过去蒙恩的日子。这个国家呢，会众指国家会坚立在哪个地方呢？神的面前，不再是偶像的面前，不再是些巴比伦国的面前，乃是在神的面前。好，最开心的还有这个第二十一节，他们的君王必属乎他们的，你看到吗？不像西底家王，有没有？他是官派的，看到这吗？以雅金都是，后面这三个都是嘛。但是现在不是，什么神指定谁当王就当王。讲到前面，我们讲到那个第九节，讲到会兴起大卫君王，指什么？指弥赛亚会来到。神会兴起他自己的人当以色列的王，不再是附庸国， 谁指定？是神指定的，是指到整个国泰民安。我要使他们亲近我，他们也必什么亲近我。代表神不仅恢复他们的王位，神能恢复他们的敬拜。亲近我，我也什么亲近你们，可以敬拜了，可以恢复到祭坛的生活了，敬拜赞美神，这是神讲的。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恢复，除了祭坛跟君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外，二十二节，他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看到吗？恢复什么？恢复很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是核心的身份。恢复什么呢？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主人，你们是我的主、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主人，我就是掌管你们的王，那个叫做弥赛亚。再来，我要做你们的神。 OK， 我要做以色列的神，你们呢就是我的祭司，你们要亲近我。这个讲到核心的身份。感谢主，我们透过耶稣，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子民。透过耶稣，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一起来敬拜这位神。好，最后一段来，二十四节，耶和华的烈怒必不什么转消，多久呢？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请问拟定多久？七十年，在他的心中早就拟定好了，不会改变的。七十年之后，上帝这些事情都会成就。我们现在在看以色列史，就知道上帝都成就了。OK， 你看到末日志，你们要明白，所以要写下这本书。末后日子，大家都明白，神掌权，神是历史的主。台湾的命运在耶稣的手中，不是在蓝绿的手中，是在万军耶和华的手中。阿门。从我们个人到国家都是如此。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为了今天早上，我们能听到你的话来感恩，愿神来祝福。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爱我们，我们就要继续在你面前祷告。谢谢你。